会网第22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去怕心，转变观念，广救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20日。我是2011年开始走入大法修炼的，今天把最近两年以法律方式证实法的修炼体会写出来，跟师父汇报，与大家交流。我和家人同修曾矛盾非常大，对他不满。一次，我与同修对此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在过程中，我放下了怨恨心，认识到做好三件事才是我该重视的，而不是执着别人如何。我们每天给众生讲真相，不曾执着于对方的人品、作为，而对家人之所以执着，是因为和自己的关系，这是私，是情，应该去掉。认识到这一点，我感觉整个人轻松了。回家后，我做了一个梦，梦到自己从山顶往下滑，自己不想滑，但是手攀着又上不去，是同修把我拽上去的。紧接着，发生了家人同修被邪党绑架事件。第一部分，怕什么呢？在家人出事前，我就曾经协助营救其他被绑架的同修。那时，我看到同修写的有关通过举报恶人进行反迫害的文章，很认可，但是同修的家人做不到，他们很害怕。这次我作为被迫害者的家属，我想要做这件事。怕心是最主要的障碍，我怕投了举报书被迫害、被报复，怎么办呢？我想起亲身经历的一个情景，那时我在空无一人、刚刚被抄过家的屋子中，心里问师父，我该怎么办？我随手打开转法轮，看到师父说，因为他本性不改，又化成一条大蛇跟我捣乱，我一看也太不像话了，我就把他抓到手里，用了非常强大的一种功，叫做化功，把他下半身化掉了，化成水了，他上半身跑回去了。我悟到师尊让我除魔，有了师父的法的启示，我决心更大了。于是我静下心来分析怕心的来源。怕什么呢？怕肯定是觉得对方强大，我弱小，所以觉得对方能对我采取强制措施，我却无能为力。对方是谁？是旧势力，是人。我是谁呢？我身后有师父，我是修炼人，是半神，那我怎么能怕他们呢？是他们怕我才对啊。如此，我终于克服了怕心。于是，我在公益论坛律师专业同修们的协助下，开始写举报书，在公安局侦查阶段就开始投递。开始时是以家里常人的名义去投信访和举报信，后来我申请了亲友辩护人的身份，就慢慢的开始以这个身份投递各种文书了。公益论坛中有一个善用法律反迫害亲友参考资料，内容非常全面，写的是在迫害案发生后，被迫害者的家属可以在公检法各个不同阶段书写的各种不同的法律文书，里面都有文书模板，把自己的具体情况套上去就可以了。在写完举报书后，我就在每一阶段对照这个文件中每个阶段该写的写好，不懂的就去论坛问同修。里面每个阶段可投递的文书非常多，很丰富。我捡着主要的，我觉得重要的都做了。于是我写的文书越来越多，从开始的几页到后来厚厚的一大沓，成为了一个从多角度讲真相的真相包。第二部分，理智清醒，反守为攻。在不断深入这个项目后，我对这场迫害的性质越来越清晰起来。整个司法流程全部是非法的，罪名是非法的，流程是非法的。这个案子在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和法院审判阶段转到了非辖区部门，所谓专管 也是非法的。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和法院审判阶段的很多程序也是非法的，如抄家没有合法案由，警察不穿警服，不出示警察证和相关文书，阻止阅卷，开庭不质证，四要件不成立，开庭前不通知亲友辩护人等等。那么通过各种法律文书揭露过程中的非法性，同时追责责任人，这就是这个项目的核心内容。举报书、法律意见书、陈述意见书、无罪证据调取申请书、以案释法申请书、回避申请书、撤销法官原额申请书、撤案申请书等一系列法律文书，就是以不同的形式和侧重点在揭露整个流程的非法性。每份文书都在阐述不同的非法性，都在讲述不同的真相内容，层层递进，从事实、法律、道理、中国文化等角度阐述法轮功事件的前因后果，国内外对法轮功态度的不同，劝三退的合法合理性，从中让人认识这场迫害的非法性和邪党的邪恶。我用不同的法律文书承载不同的真相内容，向众生从不同侧面和角度以及不同层面阐述迫害的非法性和法轮功利国利民的客观事实，同时进一步阐述这场迫害对人类和社会的危害，以及揭露迫害发生的更深层历史成因。过程中，我的思维在逐渐清晰，变异物质也在去除，被迫害和觉得自己力量渺小的物质渐渐消除，从被迫害，觉得自己无能为力，觉得邪恶不讲理，自己有理说不出的被动角色，慢慢成为理智清醒，能量强大，邪不胜正，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主宰者。同修的文章《给警察普法，领众生闯关》，我觉得写得太好了。我们才是大穷之主，我们要用从法中获得的智慧和能力，用来在这场迫害中救度被谎言蒙蔽的公检法众生。网上投递法律文书结束后，我开始大范围的邮寄。第一次邮寄法律文书，我内心有些许不安。缴费后，我从快递车的一侧转过身来回去，经过文书的刹那，天幕看到两道光直冲远方，我瞬间了悟，因为时空的不同，这个空间的法律文书还没有游走，但是在另外空间早就去除恶了。我们的法律文书在另外空间中就是能量，是法器，是除恶的光。黑暗最怕光明，邪恶怎么可能抵挡得住功呢？是师父让我看到的，以鼓励弟子，提高弟子在这件事中的悟性，我心里一下有底了。后来我向本地、本省、外省知名人物邮寄，曝光邪恶，寻求善良人的关注和援手，同时希望他们能够关注他们所在地区的迫害事件，能够力所能及地主持正义。当然，我们虽然在请求援助，但是实际上我们是在救度他们。过程中正念越来越强，常常感觉自己顶天立地，能量笼罩天宇。这时我的心态已经远远不是当初想要投递举报书却怕被报复迫害时的状态了。自己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是在法中实修的结果，是在做好三件事中的升华。师恩浩荡，都是师尊一步一步牵着弟子走过来的。第三部分，从不知前路到看到效果。家人在我们的坚持维权下，几个月后回来了。有个检察官一开始态度非常邪恶，我打电话，他就嚷：法轮功发酒瓶，反党，你们的书里都是反党的内容。家人回来后跟我说，他被释放前，该检察官亲口说：你这个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本应该无罪释放，但是如果放你回去，我们要面临国家赔偿的责任追查，所以给你判了最低的几个月。这与他之前的态度真是天壤之别。我刚开始给主管法官打电话，他说：法轮功的案件你还敢给我打电话？到后来他真诚地跟我说：你可以做律师。这期间我经历了什么， 真的可以写好多好多。回想当初，自己有理说不出，也不知道前路是什么，只有自己的一点信念支撑自己。多少个日夜，自己和公益论坛的同修反复提问，修改法律文书，归正自己在人中的细微的、严重的错误认识，扭转自己的观念。过程中自己竟然没有气馁，没有放弃，真的是奇迹。只有大法才能创造的奇迹。但是家人虽然回来了，可还有很多此次一起被关的同修没有回来，所以我的法律追责之路并没有停止，一直到开庭，一直在以法律文书的形式追责公检法的责任人。其他一直坚持无罪的同修也并没有被判很长刑期，不久就回家了。回家后的同修交流说，一开始邪恶声势浩大，真有天塌之势，后来好像不了了之了。我们认识到，其实是同修正念正行的过程中，我们在外面以法律方式追责，内外配合之下，另外空间的邪恶解体了。第四部分，真心为生命着想，法院院长三退。再后来，同修虽然陆续都回来了，但是案件对大家的伤害、社会的危害性没有得到根除。只要法轮功的案子不翻案，那么以法轮功名义的刑事案件的存在就在毒害着众生。我想这件事应该继续做，于是我继续投递举报书，很快就有了反应。法官主动联系我说，上级因为我的案子让他们解决这个问题，听得出他压力很大，让我去法院为我的申诉做解释。这样好的机会之前想都不敢想。同修听说我要去法院，有些担心，怕出问题。本来我正念很强，没有其他想法，看到同修的顾虑，到时我内心浮出了些负面物质。到了约定的日期，我在往法院去的路上，心中将整个过程捋了一遍，还是觉得该去。最后我想，就是刀山火海，今天也去定了，一切交给师父。既然法官联系我，我就去讲真相。到了法院，当时的主审法官态度很好，因为上级对他们的追责压力，并且我们之前进行过很长时间的电话沟通，他能够认同我在法律方面的专业素养。从开始氛围就比较平和，法官按照流程开始根据我对此案公权力涉及到的多项非法之处的举报材料，对我进行了法律上的解释。我用在公益论坛上学到的法律知识，对这些冠冕堂皇的非法解释逐一进行了破解。犯罪四要件不成立，非法限制我的阅卷权，审理法院没有管辖权，且法官和检察官对我提出的以案释法申请拒不公开等，过程中有理有据，义正辞严，看得出他都听进去了。而且对于他的质疑，我也逐一进行了法律上的解释。最后我对他说，这个案子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冤假错案，逐一按照法律条款去审视这个案子，是公检法的违法办案过程。你们法院按照刑法300条的司法解释给法轮功定罪，可刑法300条的司法解释与刑法300条本身完全无关，根本是在另立新法，而立法权只有人大才有，所以你们是在错误适用法律，或者说是适用错误法律，根本上是违法的。我看到法官自己越来越没底气，觉得自己理亏的样子。我接着说，但是这个案子我知道是610在背后做主，这个你们上级检察院的领导跟我说过，所以你们法官对判决结果可能无法全做主，但是签的是你的名字，现在实行的是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他们做主你签名，最后追查的话没有人会为你的签名负责。哥，你觉得这个事真的该做吗？他低下了头，沉默地思考。我觉得时机到了，就对他说，今天话说到这了，我真心的想和你说一句话，这个是我个人对你个人，因为我们接触了一段时间了， 我觉得你人很好，我们不是私人恩怨。如果不是这个案子，如果我们换一个场合，我想我们有可能成为朋友。所以，虽然你给我家人冤判了，但是我不怨恨你，我知道你身不由己。但是我非常想对你说的一句话，就是你能不能以后不要接法轮功的案子了。他有些微的吃惊，尴尬地说，这个事儿不是我能做主的，就是抽到我了，我就得管。我说，我建议你跟南方的法官学一学，有这么个南方的老庭长，他在办法轮功被构陷的案子时，跟他的领导是这么说的，法轮功的案子让我审就是无罪，谁说有罪谁来审。结果610政法委的包括他们领导没有一个人来审，案子就不了了之了。共产党的历史中太多这样的事情了，等风潮一过，谁会为之前的错误命令负责？就是谁执行谁负责。哥，你觉得这个事儿，您是不是应该认真的为自己为自己的家人好好想一想，我真的是为你着想，我希望您认真的想一想。我当时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出自对这个生命对这个法官好而说的这些话，我觉得我们是在真诚的交流，而且过程中我能够感觉到这个人的善良和理智。当然从某种程度上讲，上级的追责在很大程度上也让这个生命自己在反思，自己在执行上级命令时判这个案子到底对不对。这种心理冲击在很大程度上消减了另外空间的邪恶对他的控制。从他的眼神看得出，他真的在思考。整个过程我们的交流是坦诚的，并在和谐的氛围中结束了会面。后来这个法官主动帮我联系院长，我又在不久后和院长见面。这个院长在见我前认真看了我之前递交的法律文书，他说，你这赶上研究生水平了。我说，哪里，我这是业余水平，但是我确实做了大量案头工作，我为了有一天能够与您进行这样的对话，真的是做了很多法律上的准备工作，为的是能够与您和某庭长这样的专业人士在相近的层面上交流。他说，我觉得你不只是为了你这一个案子。我惊讶于他的悟性，说，现在社会上的各种乱象，天灾人祸不断，这在过去的人类历史中都没有出现过这种严重的程度，人类整体上都感受到了危机，尤其是这次疫情。世界上有一个科学家设立的末世时钟，现在离最后的毁灭也不过几分钟，没有任何科技或英雄式的人物能够力挽狂澜，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只有提升人类整体的道德，而法轮功在全世界就在起这个作用。他若有所思地看着我，我说，马克思有一个诗作，里面写的是，地狱的裂口已经张开，你坠落而去，我大笑着尾随，并在你的耳边低语，下来陪我吧，朋友。这是不是在说跟着共产党走，就是要奔向地狱呢？你们判案，都想遵从共产党的领导，遵从执政党的领导，看起来也没有什么错，但是应该遵从的是合法领导。如果命令下达的是错误的，就是非法领导，就是教唆。那这样的领导，你如果遵从了，不就是违法了吗？那天我们还聊了很多，篇幅所限就不一一描述了。最后这名院长做了三退，并对我说，以后遇到法轮功的案子，能拖就拖，能不审就不审。我真的为院长和法官这两个生命高兴，发自内心的。结语，在大法中修炼十几年的时间，我从一个不谙世事的普通青年，成长到一个按照师尊大法去做、去实践的大法弟子，从一个浮萍一样的生命，到主动地承担起救度宇宙众生的重担，是宇宙大法在成就着我，是师尊在一步步地 用无穷法力看护着我。这是一个神奇的艰难的过程。在以法律方式证实法的过程中，是公益论坛同修和身边同修的整体配合，和自己在实修过程中的升华，扎扎实实地走好每一步，扭转观念，救度众生，配合法证人间的正法进程。这是一个证实法的过程，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由大法创造的奇迹。众生是从高层次中来的，他们都有很深厚的根基，那良知和善念，智慧和理智，只是被尘埃掩盖。我们要做的就是用各种方式拂去这些尘埃，让众生见到光明和未来。感恩师尊。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网第22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师父化解了我的冤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19日。我是一名农村女大法弟子，今年62岁。1997年农历5月25，我非常幸运地得到了这万古难遇的高德大法。我激动万分，我知道修炼法轮大法能返本归真，修得正果。我发自内心地想，我要好好修炼，我再也不转生人了。我要修成佛。师父讲的法我看不够，如饥似渴的看，看起来就不愿放下，一本书一本书的接着看。记得我请的第一本书是《法轮功》，那天上午请回家，当看到师父教功图解时，我就学会了前四套功法。当天晚上我就去了我村的学法小组，辅导员教会了我第五套功法。我还请了师父的讲法录像带、教功录像带、讲法录音带和练功录音带。从此，我晚上参加集体学法，早上参加集体练功，风雨无阻。修炼后，我身体的变化很大，颈椎、第二、第三椎骨质增生、肩周炎、低血压、心脏病、肠胃病，统统不翼而飞。我无病一身轻，皮肤变得白细红润，走路生风。那种幸福感、喜悦感、舒心感、安全感充满了我的心田。第一部分，勿用盐酸水洗手，竟安然无恙。大约是1998年的一天，我们几个同修去一个同修家学法交流。这家男同修的工作是操作几台车床，制作模具类的产品，需要用盐酸水去锈、抛光，也就是把生锈的铁放进盐酸水里，转几下就明亮、光泽了。由于生产的需要，他在院子里放着半盆盐酸水。那天，我从屋里出来，在院子里找水洗手，看到墙边处放置的杂物中有半盆水，看上去水面还算干净，盆底有沉淀物。心想，就在这儿凑合着洗洗吧。于是就蹲下去，像正常洗手一样把手洗干净了。这时，这家的邻居同修从屋里出来，我就站起来找毛巾，邻居同修就领我到放毛巾的地方。当我的手碰触毛巾时，毛巾立即就成粉末子了。我心想，这毛巾看上去好好的，怎么会这样了呢？我两手沾满毛巾的纤维，我一边说，这是怎么了？一边两手互相划了。邻居赶忙去找这家女主人，等女主人到我跟前时，我已经把两手划了干净了。我忙说，对不起啊，把毛巾给你弄烂了。女同修紧张地说，你快别说这个了，快来水管子下面洗手去。我伸出两手让她看，还洗什么，手都干了，不用再洗了。她拽着我的胳膊在水管子下面又洗了一遍才放心。可我的双手确实就像用净水洗过的一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是师父慈悲， 打入我心中的正念，使我自始至终都认为那是一盆水。师父就把盐酸水给我演化成水，才使我躲过了这一大劫，不然后果无法想象。感恩啊，感恩，是师父伟大，这超常的奇迹才发生在修法轮大法的弟子身上，感恩师尊的慈悲看护。第二部分，正念否定旧势力，闯过车祸磨难。2021年农历11月16晚10点多钟，我从学法小组学完法，骑电瓶车回家，走到一个路口，我想从这个路口拐弯，听到好像后面有车，我回头看看，也不见有车，心想，别走这个路口了，走前面那个路口吧。当时我心在想，车速没减，当再转过头来时，发现前面停着一辆车，这时我已无法躲开相撞的危险了，急忙将车把往左猛拐，右腿还是撞车上了，疼得我心跳加速，心慌意乱，趴在车上就动不了了，好长时间缓不过劲儿来。司机从车上下来问我，你没事吧？我说，我没事，你检查一下你的车，撞坏的地方多少钱能修好？司机说，你没事就好，车我有办法修，你不用管。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我师父教我们做好人，处处为别人着想，是我撞你车上的，不是你撞的我。他是违章停车，我没找他麻烦，他也不敢要我的钱，我硬塞他兜子里100块钱，他帮我把电动车把修整好。我发着正念骑车往家走，骑到电梯门口，我把车靠在墙上，我的右腿就像一个冰凉的棍子，不停使唤，憋得难受，一动不能动，心砰砰跳，好像要虚脱的样子。我双手扶墙，用左脚一点一点地往电梯里挪，好不容易出了电梯，心里发着正念，不能叫孩子看出来我受伤了，可我难受的就是稳不住心神。打开家门，两寸高的门槛我都无法过去。这时正好我儿子从卧室出来看到我，说，妈，你怎么了？我说，没事，我不小心右腿碰了一下，放心吧，没事儿。儿子费了好大劲儿把我弄到卧室。我母亲、儿子、儿媳关心地围着我说，看着情况可能撞得不轻。10岁的小孙女说，奶奶，你知道吗？是师父法身给你挡住了。儿子坚决要送我上医院，儿媳对我说，你放心，我们就去医院拍个片子，看看骨头断没断，这小腿正前方部位肉少，耐不住碰撞，万一骨折超过时间不对接，长错位了再拽开，你就受大罪了，弄不好终身残疾就麻烦了，去医院最多也就是对接一下，打个石膏固定就完了，保证不给你打针吃药。我说，我没事儿，我练功这么多年，我身上都是功，我的功都是有灵性的，就算是骨头碎了，他们也都能复位。我一边说一边脱掉棉衣，儿媳妇就给我脱鞋子和袜子。儿媳妇两手捂着我的脚说，这脚冰凉冰凉的。我说，没事儿，是冻的。我在床上坐着，儿媳在地下蹲着，两手扶着我的脚，我的小腿是竖直着的。当我正念出选择对了的时候，师父就借用我儿媳的两只手扶正我的脚，利用我的双手搬大腿的中间部位，垂直方向往上提，就听小腿骨咯噔一声响，把我儿媳吓得哎呀一声。我说，没事没事。师父让我俩这么奇特的配合，就巧妙地把骨头给我接上了。我说，快给我把点拨机拿来，你们出去吧，我要练功。儿媳说，都这样了还练功，躺下休息吧。没有修炼的母亲说，让他练吧，练功好得快。我单盘腿练第五套功法，当练到10分钟换手势加持柱状神通时，刚刚变好掌， 一股热流从膝盖处通到脚趾间，冰凉的小腿瞬间体温正常。紧接着第二股热流、第三股热流从膝盖处热乎乎地通到脚趾间。在师父的加持下，我练完了一小时的进攻。师父时时刻刻地看护着弟子，加持着弟子，平衡着弟子的一切。疼痛使我一夜未眠，我就发一会儿正念，背一会儿法，向内找，找出一大堆执着。最主要的是学法不入心，走形式，执着正法尽快结束的心，不愿在人间多待，怕吃苦的心。深挖自己还发现，我把自己要修成圆满放在第一位置，而后才是救度众生。找到一个就发正念，清除一个。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右腿突然地猛一颤抖，几乎是一睡着就猛地颤抖一下，同时伴随着剧烈的疼痛，每次痛都是连着心的痛，大脑中似乎反映的都是疼。两天后我才想起得否定这个疼，我就针对疼发正念，疼是三界内的物质，我不归三界管，不被低层法理所约束，叫这个疼灭。反复被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的法。目前宵夜也好，邪恶的因素干扰也好，都是旧势力干的，都是一回事，教法不同。旧势力干的事我都否定的，我都不承认的，更不应该有让大法弟子承受这些痛苦的事情。上卫生间就把我给难住了，这条腿站不能站，弯不能弯，想坐在地上爬都难以使肢体着地。我试了几次，咬着牙忍着痛，总算是坐到地上了。我就用两只手撑地往后挪，心想不能让家人看到我这样。我有执着，可在大法中归正，我有师父管，我就走师父安排的路，谁都不配迫害我。再后来我就手扶凳子上卫生间，这一晚就把我疼的到早上说话都没劲儿了，虚脱的样子。我高密度的发正念，学法练功。练功可不是简单的事了，但我每天坚持五套功法都练全，多疼我都不退缩，动功靠着强练也是半边身体支撑，没抻一下腿都钻心的疼，抱轮就坐着练，我就不顺从那不正的东西，不能走我就手扶塑料凳子，右脚不能站立就一条腿跳着走，慢慢的我就让右脚轻微用力，借助凳子的支撑先让右脚尖点地行走，我又逐渐的让脚跟着地，可怎么咬牙坚持，这条腿就是感觉筋短那么一寸多似的，脚跟不能着地，痛得够呛。我就是不承认这个状态，心里发着正念，纠正一切不正的，那真是正与邪的较量。26天后我去了学法小组，他家的20来步的步行梯我扶着栏杆也能行走了。那年我婆婆在我小叔子家过年，大年初一我和儿子还有儿媳妇去给婆婆拜年，小叔子家住三楼是步行梯，我一步一步地上去了，中间小有停顿，他一家人很惊喜。小叔子从外面回来，看到我儿子和媳妇，高兴地说，你俩来了？媳妇说，我妈也来了。小叔说，你妈来了？我不信你妈能来。婆婆说，是真的，就在里屋。她惊喜得不行，连忙问我，你怎么上来的？我自己走上来的。我不信，你走走我看看。我就站起来走了几步，她哈哈地笑着说，我服了，我真服了。因为我拒绝去医院，我说我到时候会给他们一个惊奇，他们都不相信我说的话，他们还用手机给我的腿拍照，让骨科医生看图片。骨科医生说，估计是骨折了，最低也得是骨裂了。第三部分， 正念正行，破除劳教所的迫害。1999年，江氏集团铺天盖地的造谣污蔑法轮大法，我几次进京，履行我公民的合法权利，到了信访局填写了上访表，一，要求撤销对法轮大法创始人的通缉令，二，要求释放所有被关押的大法弟子，三，给我一个合法的修炼环境。因我递交了我的身份证，信访局人员勾结我弟驻京办事处人员，从信访局把我绑架回来，非法劳教三年。在劳教所，我经历了各种残酷的酷刑折磨和药物摧残，我不放弃修炼，每天坚持背法练功。包家每天对我们这些不转化的同修拳打脚踢，专打要害处，灌辣椒面，鲜红的辣椒面火辣辣地烧灼着我们的喉咙，痛得人在地上直打滚。包家们还用毛巾勒我们的脖子，用毛巾堵嘴，毒打了一遍又一遍。我正告在现场指使行恶的副大队长说，再这样放任下去会出人命的，你怎么交差？那个副大队长说，出了人命他担着，有的是办法交差。还说，我正愁没人选呢，我看你就合适。当时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后来回忆，就是用我这个活体来做药物实验。此事之后，管理科长对我说，不听话是吧，待两天给你滋滋滋滋滋滋，并且做着打针的手势。此后我吃饭喝水由指定的两个吸毒犯负责，尿液单独存放。我被拉到医院注射不明药物，过些天我被搀进这个医院内刚盖好还没利用的楼房里，两个穿白衣戴白帽戴着大口罩的人从窗户里面伸出双手抽了我的血。过些天在医院测试我的反应能力，叫我坐在一个像游戏厅的游戏机一样的机器前，让我看到一个光球就按动一下按钮。还有一次也是在这个医院，通过电脑检测设备连接一个卡子卡住我手上的穴位，我马上感觉一股强大的电流直袭大脑，像电锤一样锤向大脑，一次比一次重，那种震荡的感受简直无法形容。显然他们是在测验某种药物实验的效果。遭受多种药物实验后，我已经被迫害成周围神经萎缩症，相当于癌症，内脏器官和肌肉都萎缩了。劳教所内有一个男警，在室内没有第三个人时曾经对我说，你不觉得奇怪吗？你是世界上第二例患这种病的人，为什么以前你不患这种病？当出现第一例无药可治的病症后，你是世界上第二例。当时我被迫害的反应迟钝，五官扭曲，四肢变形，眼睛已近失明，大脑失去记忆，心跳过速，呼吸困难，浑身冰冷，已无行动能力，只剩一口气在。身体痛得就像被刮骨抽筋一般，身体内时不时像硫酸水穿过似的，又像一股股电流穿过，浑身抽搐，头像用凿子凿一样疼，每疼一下，我的脸部肌肉、眼睛和嘴巴就抽动一下。这种非人的折磨给我造成的痛苦，每分每秒都难以承受，但我有坚定的一念，我不死。当我身心受到极度的痛苦时，全身器官和肌肉萎缩，命悬一线时，我也没有想过这是病，去医院治疗和会不会死这些念头。从劳教所回来，劳教所就断定我回不到家就得气绝身亡，然而出乎他们意外的，我活了下来。回到家后，凭着对法轮大法的坚定信念，坚持听师父讲法练功，没吃过一粒药，没打过一次针，身体得到快速的康复。一个全身器官萎缩随时将要死亡的人还能返回到健康的状态，在医学上是一个奇迹，是法轮大法的神奇和超常再一次在我身上展现。在后来的年月里，也出现过多次突如其来的 曲面的关卡。金句两例，猪突然间天旋地转，我随即就说出不许旧势力干扰我，然后念正法口诀。口诀没念完，一切恢复正常，我该干啥就去干啥去了，这件事就过去了，就像风一样刮走了，没有了。再例如，一次我在床上躺着睡觉，看到床边站着一个男子说，你得死。同时我头部开始往下麻木，我说我不死，就呼一下从床上坐起来，立掌就念正法口诀。口诀没念完，那个生命就不见了，我的身体也恢复正常了，这个事就过去了，我躺下甜甜的又睡着了。这次磨难又像一阵风过去了，心里没有装它。这里不是说我怎么样，是慈悲的师父都给我化解了磨难，要不是师父替弟子承受那如山如天的罪业，我怎么可能还能活在世上。把我的亲身经历写出来，是证实师父伟大，法伟大，弟子唯有精进实修，做好三件事，报答师恩。第四部分，师父为我善解冤怨。2021年那次车祸后，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梦中我坐在一个挖好的坑里，和农村死了人土葬时挖的坑一模一样。我举头往上看，坑的四周都是堆起的土，一个50来岁的男子和我对坐着，他两手里各拿着一包用丝网装着的两包比乒乓球小一些的圆球球，一包是粉色的，一包是浅蓝色的。他的意念打给我，就凭这个就能置我于死地。我没有任何怨言，没有委屈和不平，心想一会儿用土把我埋上，我就死了。这时就听到上面一个男子的声音说，你上来吧。我没感觉往上攀登，就从坑里来到土堆上面了。那个男子说，你买点东西给人家。奇怪的是，我身上衣兜里装有不少蜡烛，我就从我的兜子里掏出浅红色的蜡烛，给要活埋我的那5、6个人，有男有女，一人两支蜡烛。我悟到蜡烛象征着光明，是师父的宏大慈悲帮我化解了这些冤债，搭救了弟子，平衡好我曾伤害过的那些生命的怨气，使这些生命同意与我善结。大法给了他们，也给了我光明。我要深深的牢记，珍惜众生才是珍惜自己，弟子叩谢师父的无量圣恩。这期的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放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